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新书访谈节目，我是赵英成。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有没有听过玫瑰班这件事情呢？那我觉得我会认识玫瑰班也是跟之前去婉仪医师的诊所去请教，那我就发觉哦，原来玫瑰班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介绍一本新书，叫做《长期脸红发痒起疹只要小心，幸福美肤不能等，战胜皮肤斑，我的玫瑰人生不再糟》。那这本是最近出版的新书哦。那我发觉这是一本很多位专业医师一起合作的一本著作。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心里面非常敬佩的两位院长，一位是益盛皮肤科诊所院长游益盛医师，另外一位是真心皮肤科诊所的院长周婉仪医师哦。那非常荣幸邀请两位院长莅临高校人商学院来跟我们分享这本新书。那我们欢迎两位院长 ，Hello， 益盛医师好 ，Hello， 婉仪医师好
，Hello， 大家好，
是非常感谢两位医师的一个莅临哦。那最近有出了这本书，觉得也可以造福很多的一个病患，那是不是可以先邀请益盛医师跟婉仪医师分别来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可以多认识一下两位呢？那是不是先邀请益盛医师请？
应成好，各位高校人生商学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益盛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游益盛医师。那我的诊所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位置很靠近文草外语学院，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战胜玫瑰斑的新书。
是，非常感谢益盛院长，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婉仪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心皮肤科诊所院长周婉仪医师。那我的诊所是在台中市北区哦，这个科博馆附近。欢迎大家那个脸如果有问题或是身体痒的时候呢，嘿，来科博馆看恐龙之外，也可以来真心皮肤科哦。
是，好的。我觉得益盛院长跟婉仪院长，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皮肤科专科医师哦。所以如果各位在高雄或在台中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莅临益盛皮肤科诊所以及真心皮肤科诊所，相信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照顾。那是不是可以就是邀请益盛医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玫瑰斑呢？那到底玫瑰斑跟其他的皮肤问题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区别？是不是邀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相信大家对玫瑰斑可能有一点陌生哈。其实它旧的名字叫做酒糟，那因为这个酒糟总是给人家好像有糟糕的感觉，或是会有喝酒的错觉，所以我们把它证明叫做玫瑰斑。到底是什么是玫瑰斑呢？我自己给它一个私人的定义跟一个医学上的定义，我都会介绍给大家。我私人定义，我会觉得玫瑰斑比较像是一个极致的敏感皮肤的表现，意思就是说这个皮肤很敏感，对外在的环境不管是冷热啦、刺激啊、保养品啊、光电治疗啊，它都很容易产生敏感的现象。那到底医学上我们怎么界定呢？我们会说如果你具有以下两个症状其中之一，我们就会说你可能很有可能是玫瑰斑的患者。第一就是在中脸突出的部位出现持续性而且反复性的泛红。再讲一遍哦，中脸突出的部位持续性反复性的泛红。那哪些部位呢？像是两颊啊，这边突出的地方啊，或是我们的鼻子、 额头、下巴这些突出而且中间的地方一直持续的泛红，我们临床上其实就可以诊断你可能真的有玫瑰斑。第二个特征就是你鼻子出现一些赘疣，大家有看过那个大鼻子情圣吗？就是一个法国脸型，那鼻子是不是特别大，而且有些肉色的那个圆圆的凸起，那个我们叫鼻赘疣。如果你出现泛红或是鼻赘有其中一个，我们就会说你很有可能具有玫瑰斑。所以这个就是玫瑰斑医学上的定义，以及我自己给他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原来它就是我们俗称的酒糟，我相信讲酒糟大家就会对于哦，原来这就是玫瑰斑的一个别称，大家就比较熟悉。那只是说现在我们把它证明变成是用玫瑰斑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才不会有一种听到酒糟的这种误解的情况，那也可以得到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就是婉瑜院长，请问一下，那除了刚刚医生院长提到的有关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没有什么样是一般玫瑰斑常见的一些表现的形态，以及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去加强留意的呢？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
对，那其实在玫瑰斑很常被误诊是这个痘痘或是脸部的湿疹，那如果被当事人长期使用类固醇呢，嘿，其实就会产生类固醇戒断。好，那脸上有一只虫叫蠕形螨虫，嘿，如果你长期使用那只虫的数量会超标，就越大家就会越用觉得哎刚开始有效，那但是到后面怎么好像卡在那边，而且脸越来越红越来越痒，甚至有一些血丝啊，还有皮肤越来越敏感的状况。好，那这时候呢，其实只要你脸常常会红热痒，其实就应该来皮肤科诊所报道哦。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玫瑰斑它其实大概有3-5%左右人会有一个蠕形螨虫超标的状况，那很多人其实是用这个眼睛来做表现，比如说会有眼睛痒啊、干眼症啊，或是眼睛常常有那种就是垢的那种状况。那所以很多其实是像小朋友有睁眼啊，结果发现爸爸妈妈其实脸部有这个玫瑰斑或是有蠕形螨虫增生症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常就是被误解，就是一直当睁眼治疗，或是一直被当敏感剂啊，不停的使用类固醇，或是误用一些就是不适合的保养品，或是打很多的镭射，反而越来越糟的状况，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但我也想请教，我觉得刚刚婉瑜院长这边提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我也想请教，就是医生院长，那请问一下，像治疗玫瑰斑，在平常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几个治疗方法，以及它治疗的效果如何，好不好？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也对这件事情很关心。
好的，玫瑰斑的治疗呢，其实不外乎吃药擦药。那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很极致的敏感肤表现，所以我们也会很希望患者可以从平常日常的保养方面来避免诱发的原因。那最后如果有一些玫瑰斑比较难克服的部分，有一些光电治疗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等于是改善它的一个手段。那吃药其实很多是学名啊，就是有一些是英文的药名，那有些也不容易翻译，所以如果真的有玫瑰斑的患者呢，其实是很建议你先去看皮肤科医师，然后这本书可以当做你参考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你可以跟医师讨论说你目前治疗到哪一个部分。我在想在这边可能比较需要跟大家强调，就是你日常到底该怎么保养，怎么样选择这些保养产品。那至于口服药、外用药，甚至光电针剂注射，这些都比较专门，而且比较要针对每个人的个案来去做一些区分，这个就比较适合你真的去看了医生之后，你回来翻书，你就会对你的治疗各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认识。那关于这个保养方面，其实也是我跟婉瑜医师两个合写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相信呢，等一下婉瑜医师也可以跟我们很好的介绍到底玫瑰斑的患者要怎么样保养。
哇，真的太棒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保养这件事情很关键。哦，那刚沿着就是医生院长的分享，那我接下来要请教婉瑜院长，那通常在玫瑰斑上的治疗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有哪些情况需要长期追踪跟维持治疗？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
对，那其实玫瑰斑的每个人的严重度跟表现不一样，可是大部分来说都会跟皮肤科医师需要相处蛮长的一段时间，绝对不是只有看我们一两次就会解决的，所以到后面其实玫瑰斑的 病友们跟我们都会变成好朋友啦，嘿，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哦，所以其实跟就是医师有互相的配合跟信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其实玫瑰斑治疗不只是只有药物，嘿，它其实你日常生活的一些就是像你使用的一些保养品啊，或者是你生活习惯，其实也都是很重要。我跟医生学姐我们撰写的那个章节其实就在讲玫瑰斑的日常保养，那最主要就是温和清洁，你洗完就是以不会干涩为原则，那也不要去角质啊或是过度清洁，那或是用就是像皂性的这种洗面乳，这种是不建议的。那再来呢就是保湿要避雷哦，就是适度的保湿，那把皮肤屏障修护好，症状就会比较稳定，而且也可以降低我们在治疗上面的不适。那再来呢就是防晒多重，其实玫瑰斑对紫外线非常的敏感，所以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的2点，要尽量避免出门哦。我都说我的玫瑰斑病友都是富贵命，不太适合在外面跑来跑去，适合逛百货公司吹冷气哦。那再来就是说，防晒，防晒其实是你要怎么选择这些防晒？你要选择比较温和的纯物理性防晒，真的很厉害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用遮蔽的方式，比如说撑伞、戴帽子，或者选择有衣物防晒系数的这些像是防晒的口罩啊，或是防晒的外套等等。彩妆的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其实玫瑰斑因为会红，所以很多人想要遮这个红就会上妆，但上妆其实有蛮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哦，就是一般来说就要避免使用一些像珠光的粉底，或是含有鱼母的颗粒的这些彩妆，不然其实它刺激度会比较大。那再就是尽量不要在上妆的时候过度的搓揉啊，那使用比较质地比较软的刷子来上妆，不然海绵其实在上妆的时候会比较刺激一些些。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尽量使用这个干的粉，蜜粉或是干的粉饼，那尽量不要用一些粉底液啊、 BB 霜、 CC 霜等等啊。不知道学姐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婉莹说的很好，其实这都是我们好几天开会下来，然后找了很多相关资料，国内外资料，我们一起讨论的结果。那婉莹刚刚都帮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好，大概就是这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是，好，非常感谢婉莹院长。那我也想请教就是医生院长，如果听众啊，如果他怀疑自己可能就是皮肤红肿啊，可能有玫瑰斑的一个情况，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有玫瑰斑呢？还是我们该什么时间该去寻求专业的医师的一个协助？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判断，以及该何时该求助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呢？
好，我刚才有提到说玫瑰斑的一些症状，典型的症状就是如果你有以下两种的话，你很可能就是玫瑰斑的患者，请你务必要赶快去找皮肤科医师。第一个就是在脸中脸突出的部位，像脸颊、鼻子啊、下巴、额头中间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泛红。那什么叫持续性呢？如果你大笑大哭3秒钟、5秒钟、1分钟退掉，那个都不算哦，你可能有超过10分钟甚至到半小时，那其实很多患者是半天一天都处于红的状态。如果你在脸的中部常常中间的地方突出的地方常常有持续性的泛红，而且周而复始好几天就来一次的，那你非常有可能有玫瑰斑，这时候就请你要先去找皮肤科医师的诊治。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刚刚提到鼻子有赘疣，就是鼻子有长一颗一颗像肉色的圆形的凸起，越长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去看皮肤科医师，因为这个是可以赶快让他在及早治疗，可以让他恢复原来的状态。那这个是比较严重或是我们蛮确定的。那另外一个部分，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我想要提供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哦。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没有一些玫瑰斑或是敏感肤的症状，不过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洗脸啊擦保养品开始觉得怎么会有一点刺刺的，然后我不以为意，然后有一天我看诊的时候我就戴着口罩看诊，然后拿下来喝水的时候，我们那跟诊的小姐突然跟我说，刘医师你的脸好红哦，我吓一跳啊，我赶快看镜子，我才发现真的。后来我就有意识到，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我最近以后刺会痒，脸会红，难道我真的变成玫瑰斑了吗？那当皮肤科医师，第一个就是想说，我到底本来没有玫瑰斑，我为什么最近会有玫瑰斑呢？我在想，就从很多作息方面去抽丝剥茧啊。我也没有换什么新的保养品，也没有做什么新的光电，什么新的治疗，那为什么会突然有玫瑰斑呢？我大概在我开始诊断自己有玫瑰斑过了一个月，我才抽丝剥茧出来。就第一个，我那一阵子非常喜欢做园艺，那我不是在大太阳下做哦，因为皮肤科医师都有防晒的本能嘛。我是在那个阳台，就是斜射的光，而且是。不是正中午的时候，就在下午的时候， 可能时间越来越久，那日复一日，这是我猜想的第一个，阳光让我的脸开始有一些症状。第二个就是我那阵子可能因为作业很累，所以我就喜欢泡热水澡。我后来发现应该是这两个东西加重在一起，就那阵子皮肤就开始敏感，甚至有刺跟痒。所以回归到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哦，到底什么时候你要去看医生？刚刚提到中脸持续性而且反复性的发红，彼此有赘油，或者是你最近开始发现有些新的刺跟痒，或是有些红肿这些症状的话，请你可能要先找皮肤科医师寻求协助一下，这些都是玫瑰斑可能的症状，那很有可能自己不自觉，可能是别人提醒你的，那很有可能自己已经有感觉，会热会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蛮有趣的，就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最近有一位就是哦，真的那个鼻油坠升到他的鼻孔变得好小，他其实好难呼吸啊，他的鼻子那个比那个大鼻子情深还要再多很多坨，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有验虫，他其实验出来的虫量就是如新肝球虫量其实数目不少，所以我们就有先给他杀虫的药，就是外用的 Ivermectin 的药膏，那治疗稳定之后，其实就转诊去皮肤外科，就是我们的中国附一的许志荣医师去做进一步的把这些鼻油哇一块一块用电烧把它消掉，但是真的好辛苦，他连真的无法呼吸，真的很辛苦。对，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病友，他就是从小到大哦，他大概从国小开始就是玫瑰斑，那他真的哦完全无法晒太阳，所以每次升旗就是大家不是要选乐队，他是第一个举手要当乐队，因为乐队可以在这个树荫下。对，那他就是骗取名医哦，他连那种因为以前皮肤科跟泌尿科其实是一起的，所以他去看了这个花柳科，他花了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去，我来看我的皮肤，对，因为大家推荐那个医师，但出来之后他其实还是一样，所以他其实非常的挫折，他试过所有的化妆保养品，看过好多好多医师，结果都没效。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他有一次就去算命，然后他就算命医生就他其实算别的，然后他看到他的脸就跟他说啊，你这个40岁会好。然后他说怎么可能，结果呢他就在40岁的时候踏进我们的诊界，然后一夜哇虫好几百只，然后来就是杀完虫之后，我们其实搭配一下光电治疗，嘿，还有一些药物的部分，它其实现在非常的稳定。那也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的 TARS 协会的这个玫瑰斑病友这个影片的代言人哦，就是也请应成老师可以分享他的连接。所以他其实真的很辛苦，他说他以前他的儿子从来不会约他去任何做任何户外的活动，因为他知道妈妈一出去就炸掉。所以其实我觉得玫瑰斑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其实你真的得了这个疾病，其实对生活、对你的社交、工作或学业，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就是脸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的家人朋友有类似这样子会红热痒的状况，嘿，就要赶快来看皮肤科哦。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及早治疗。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也可以就是问一下这个病患到底算出他40岁之后就能够改善的那位就是命理师，我觉得
对大家都不是问说你是找哪个皮肤科，大家都问到
问一下，对，
可以
跟就是医生院长跟就是婉医院长这边做很好搭配，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感谢一下这位命理师的一个支持，
对对对，铁口直
断，对对对。那我也想请教，这次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我觉得这本书是由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来一起做推广的一个方式哦，那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介绍一下，那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的一个目标跟使命呢？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去那些关心肌肤健康的伙伴跟听众？
其实我在想啊，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先有一个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洗学会的理事长邱品琪医师。那邱品琪医师他其实大家都应该对他都不陌生，他常年来一直都在关注药妆品啊以及保养品。那近几年他也呼吁大家说要让玫瑰斑证明。那他成立这个协会其实就是要帮助一些玫瑰斑的患者，第一个就是去除掉这个酒啦糟啦这个酒糟对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一些标签化，第二个就是要让玫瑰斑的患者可以控制的更好，那可以积极的达到战胜玫瑰斑的这个目标。所以他做了很多相关的活动，包括像是有官方的网站啊， 那有 IG 啊，那最近也是我们他邱品琦理事长邀了好多位皮肤科医师，有30几位，那我们在好几个周日的晚间奋战啊，拟定出来一个台湾皮肤科医学会针对玫瑰斑的患者的一个治疗索引。我、哦、这个那几个晚上真的是挑灯夜战，蛮可怕痛苦，我相信婉仪都还记得哦，从那个6点开到晚上11点，对，看到小孩都睡着了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我在想，这个邱医师以及很多皮肤科医师的起心动念，就是想要帮助玫瑰斑的患者，那也想要让玫瑰斑在台湾这个族群可以获得更好的控制。所以后来有一些活动啊，协会的活动，等下可以请婉仪跟大家介绍。那以及这本书，其实都是针对玫瑰斑的患者很好的一个治疗索引，提供他们正确的方向去照顾他的皮肤。这个是玫瑰斑学会起初成立的一个使命，那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
哇，真是很棒。就是那婉仪是有要补充的吗？
对，我想要补充就是说，我们协会其实办了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在北中南，我们其实有办就是医师啊，还有我们去年代言是钟明轩，然后今年是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刘涵竹主播，我们其实办了北中南的这个病友的活动，那另外也有很多线上的医师拍的影片和关于这个玫瑰斑的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棒的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跟大家说的《战胜玫瑰斑》这本书，它其实浓缩了非常多精华，所以我其实在门诊都会推荐我的这些玫瑰斑的病友来好好的看一看这本书，你就会对这个玫瑰斑有个大致的了解，那避免踩雷。因为其实像周年庆刚过嘛，百货公司周年庆刚过，那如果有好好看我们写的这个章节，其实应该可以省下好多的钱这样子。对，所以那另外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说在玫瑰斑治疗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一环，就是我们其实会验虫，就是叫乳型螨虫。那像在我们诊所，我们是用挤的，那挤的其实有点痛，但是其实验出来还蛮准的。那有虫的病友，有做这个杀虫的药物的治疗，其实跟没有使用其实效果差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直反反复复的话，其实会建议就是要检验一下乳型螨虫的数量。那如果真的有超标的话，这个还是使用一下这个外用的 Ivermectin 的药膏会比较有效。
是，好，感谢婉仪院长的一个分享。那最近我也知道有个活动，在11月26号会有一个健走动，还是这个邀请就是婉仪院长可以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是的，但他其实已经额满了啦。对，但
已经额满了。
大家想要候补的话，可以跟他的协会联络一下。就在11月26号的时候，我们的协会跟这个高德美药厂还有很多的厂商就是有赞助，所以有一个这个健走的活动。那在虽然已经额满，但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我们学会的网站来看一看，在花圃公园这边台北，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协会的网站看一下。
网站上有提到，网站上提到虽然额满的，不过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共享盛举。对，虽然
奖品超精彩的，
对对，可能有些礼物啊可能需要事先登记，但是这个活动其实是对外开放的，很多人都可以当天一起去这样。
好，到时候会把就是11月26号这个 TARS 一起举办的一个健走活动，我到时候放在这集 Podcast 资讯档位当中，提供给各位听众来做个参考哦。那就是刚婉仪医师提到那个案例的一个相关的见证影片，我同时放在这集 Podcast 资讯档位当中，提供大家一起做阅读。那再次感谢就是益生院长跟婉仪院长的莅临。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5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听其他的新书，也欢迎 email 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像益生院长、婉院长这样的一个专家来跟各位伙伴做交流跟分享。再次感谢两位医师的莅临，谢谢，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